以及恩惠领到你们，也但愿我们能够更深刻的知道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早上所要查看的经文出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那保罗，使徒保罗，他写给加拉太教会的这样一封书信，是要勉励所有的基督徒抓紧着那独一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所宣告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消息，以及这个消息是有关主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我们说到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也就是要细心聆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是宣告了什么样的一个好消息，并且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本身他也就是那好消息，也就是要知道说众使徒所宣告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一位救主，这也就是好消息了。那这好消息告诉我们说，唯独在基督里我们被神所悦纳，或者说我们被神所接纳，而且其实不只是接纳，而是悦纳。因为神看着他自己的爱子，看着我们对他爱子的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乐意的接纳我们重回到他的怀抱之中。所以这福音告诉我们说，只有在基督里，当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被神所悦纳。那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的学习，我们能够知道说需要防范，就是使得这样一个独一的真理变相的一个取向，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我们的能力，尽我们的心思去保护这真理的纯正，同时间我们需要勤奋的来确保说我们所认识的真理也是那纯正的真理，同时间也需要有那样的一个干劲去活出这样一个对这真理的这样一个崇爱。那使徒保罗告诉加拉太信徒一个对我们来说也是相同很迫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对你我来说就足够了吗？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之前我所追求的是喜乐平安，可是现在我所仰慕的是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生命中我们能够看见的蜕变吗？那不是说寻求祝福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可是我相信那写歌词的作者他所想的是，当时他只觉得这只要生命有祝福就能够满足，就是达到就是所谓生命的救赎，生命里面的内涵就已经拥有了。可是其实使徒保罗会勉励所有的基督徒说，唯独基督才是足够的，唯独基督是那终极的祝福。所以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是不是向着哪一某某，还是向着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说哦，我们只要靠着这个，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在神面前得到悦纳。那尤其是这问题的迫切，尤其是在说我们或许是跌倒了，或许是说当我们说唯独基督的时候会使我们付上很重的一个代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会说，对你对我对我们来说，在基督里就足够了，单独基督就足够了。我们要说在基督里我们蒙神悦纳，也唯独在基督里我们蒙神悦纳。那我们如果你已经翻开了你的圣经，让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好，起。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子女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又有人若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让我们再念第三到第五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恩因为我们的主借由使徒保罗对我们说话，但愿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愿意听从。那这一段经节所告诉我们，这以神为本的一个指示，也就是基督的福音是唯一拯救万人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唯一拯救万人的福音。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理解来看，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具极大的欢迎性，而且其实是全然欢迎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别，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众人都可以来到他面前。但同时间，因为这福音是拯救的福音，而这拯救是因着信，所以这福音同时间也有所谓的这样一个独家性。因为我们知道说，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救赎是唯独借由我们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信靠，是借由神自己本身的恩惠。所以这主耶稣基督福音既欢迎所有人，可是他却有他一定的限定，不是所有人就可以说，哦，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他就可以得到拯救。乃是说，这人对于主耶稣基督他在信心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那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可以很有信心的说，我的生命也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既有欢迎性又有局限性的这样一个福音。并且我们可以说，这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好消息，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宣告的好消息。因为他所宣告的是悔改，天国近了，也就是所有听见的人都可以对这样天国的一个喜讯有一个回应。可是唯独那些正面性以信心作为回应的能够进入天国。那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说，啊，我们是唯独在基督里我们得着拯救的时候，反倒让我们能够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很大的自由。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借由神他自己本身。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可是我们知道神的大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反而能够更自由的，只要是宣告真理就行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扪心自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吗？我们是不是有看着某某，还是看着什么东西，然后觉得说，啊，我只要我是基于这个东西，或者是基于这个人，我能够在生命上，在神眼中是蒙悦纳的。那尤其如果我们跌倒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说唯独基督会使得我们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说，对我们来说，对你，对我，基督是足够的？那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 阿爸天父，你的名是圣的，但愿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也求神您借由您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能够进入在神您爱子的福音之中，使得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信靠是稳定的，是稳固的，并且使我们能够蜕变成一个遵守主耶稣基督教导这样的一个门徒。但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如此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那拯救之名祈求，阿们。那在不久之前啊，差不多二月的时候，2月20号，我打开我的信箱，那时候我收到就是所谓就我的那永久居民身份的通知书，也就是说，哦，你这个申请已经通过了。那2月23号在打开信箱的时候，那时候就收到了那小小的一张卡片，那一张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卡片哈。那最刚开始我拿到这样一个通知书以及这个卡片的时候呢，或者说这个卡，那我心中是快乐，我就觉得啊，这个拿到了。可是呢，其实有别人在我身边的人比我更雀跃，就说哇，你拿到绿卡，这真的是好消息。我说是好消息，可是有这么好消息吗？对我来说，这样一个身份上的改换，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说这样一个身份上的改换会带来怎么样，在生活中有什么样一个改变哈。那因为我本身在世上38年，那只有4年是住在就是出生地，那其余的时间就是其余的34年都是靠着签证，所以我已经过惯了所谓这种流离的生活啊，也不是说完全流离啦，可是就是习惯了做一个外国人，好，在异乡做客这样，所以突然间说哦，你可以住在这样一个几乎是本地人，还没有完全是，可是你拿着这样一张绿卡，你已经可以算是本地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吧，那就名称上的改变嘛，因为我还不是美国人，所以算是还是异客。可是当我开始去整理我一个文件夹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以前出门都非常麻烦，什么全部护照要带着，然后这个文件那个文件什么全部那个这个信件呢全部都要带着，是一个厚厚的一个夹子。然后我就开始说这个好像不用带了，这也不用带了，突然间觉得哇，可以出门非常的轻省。我就说哦，原来就是拿到这样这绿卡的一个其中一个改变就是出门可以很轻松。那我就是想说 OK， 我开始理解说这个身份上的改变确实是可以带来一个蛮大的一个就是不一样哈。那后来我就跟我的那就帮忙我们做这个绿卡申请的律师说我可不可以拿就是那个原版的那个通知书。那他说你要拿原版的通知书干嘛，他没有讲的这么冲哈，他就是说你为什么需要这个原版的通知书呢？你已经不需要了，你以后出境只需要亮出你的那一张卡片就可以了。那我就想说，我后来我跟他说，我其实想要拿那一张通知书，只是为了留作纪念。可是透过他的口，更加告诉我说，对你其实你就可以，你只需要这一个，就那么重要。你其他的东西没了没关系，可是你这绿卡是就是让你可以出境比较方便。那可是如果我们想说有一个美国人他知道我拿到这绿卡了，然后呢他来告诉我说哎呀，你能够拿到绿卡这是不错的，是蛮好的，可是呢如果你真正要被公认为就是这个永久居民的话，那你还需要做这些事情，那就是你需要去买一个大房子，像美国人一样买一个大房子，然后呢在大房子旁边有这样白色的围栏啊，然后有那绿草如茵的那样一个草坪，然后加上福特的 F-150， 也就是美国典型的这样一个大卡车，你全部都拥有了以后，那你就可以被公认为 是美国的永久居民。那我想说，我们在座我们听，我们是觉得这好像不太对，因为美国政府本身就是他最大的权威，公民要说什么是他们自己，美国人要说什么是他们的事。可是只要美国政府一通过，那就算别人反对也没办法，也没辙。那所以我们想说，原来这美国人他自己本身想的是，哦，你要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的话，你就要需要在不只是要有政府上面的通知，你也需要说所谓美国文化或者是美国人民思维之中所觉得这样子才是住在这个地方的这样一个行为，全部总和加起来以后才是美国的永久居民。那我们可以试想说，能够有大房子，能够有 F-150, 能够有这样一个白色围栏什么的，这些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好，当然如果你倾家荡产为了拥有这些东西，那当然也是坏事。可是如果我们拥有这些东西不错啊，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享受在物质上的一个享受。可是呢，问题是在美国人说你一定要拥有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被公认为美国的永久居民，那这个就奇怪了，那个这其实就不对了。因为你想想说，如果我真的是听了这个美国人，这个只是打比方嘛，可是我真的有这个美国朋友来跟我说，你要做这些，然后下个礼拜众弟兄姐妹你们就说，你换了大房子，你怎么现在开卡车？好，如果做了这些东西，而且我会觉得我现在变得经济很紧啊，你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傻？明明政府都已经跟你说你已经是永久居民，你为什么还要去听信这个美国人跟你说你必须要在除了这个美国政府上的通知之外，以及还要再加一些其他的条件呢？那如果我当时我就是很听着我的那位律师告诉我说，你不需要任何其他文件啦，你现在只要靠你的绿卡就行。如果我当时就听那个，那我可以省下多少钱，对吧？那还好，这不是现实哈。那个美国人只是一个比方，那我现在还是就是没有开那个 F-150， 也没有一个庞大的房子有那白色围栏，因为就很高兴的就说，我只要有这张绿卡，我现在就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啊，那享受着许多就是永久居民的一些福利。那为什么要说这样一个故事？或者因为我们进入保罗这样加拉太书信里面的时候，其实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张力，或因为加拉太教会本身所领受的这样一个福音是说，只要你对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信靠，你就是天国的子民。这已经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是有一些人，我们刚才读到了，来搅扰了加拉太教会，就是说，你有信主耶稣基督这很好，可是你还必须做出甲乙丙丁这样的一些行为，才能够实际的被公认为是天国的子民。也就是说，整个加拉太教会在信仰上进入了一个窘境，进入一个其实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保罗所写给加拉太的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天国的子民本来安稳的在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上，可是因为没有完全抓紧并且很坚固很牢固的说，我只是唯独基督就够了，以致说从外界一来的这样一个福音的解说，使得说他们对于自己是不是在神面前受到接纳开始起了一个疑心，或者说信心上起了动摇。那这让使徒保罗自己本身他写给加拉太教会说，这使我心里作难。因为他看见说，本来走在天路的这些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突然间转了一个方向，而且是往灭亡的方向走。 这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震撼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使徒保罗写了加拉太书，并且我们在保罗书信之中，加拉太书的开场确实是最猛烈的，也是用词最算是最苛刻的，就连写给很乱的那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都没有像写保罗写给加拉太书信的开场这么的严厉的词句。那我们现在可以先看一到四节，这里使徒保罗一开始说就要确保说他的身份是被认同的，因为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已经不把他看为，或者说不一定是把他尊为是从神直接委派的这样一位使徒。所以呢，保罗一开场他就说做使徒的保罗，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一点别扭有一点奇怪的一个开场，因为就突然间说，喂，你为什么突然间要把你自己的身份，就是这个身份牌要打出来？那因为使徒保罗要让加拉太教会重新，就是提醒他们说，他的这样一个身份不是来自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直接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权威。因为当他说我是做使徒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那我既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那我也就是被神所赋予了他那属天的权威。他说话是有分量，可是不是因为他是使徒保罗，乃是因为他是使徒，乃是因为上帝已经赐给他这样一个属天的权威。所以他就会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就这样的一个开场是很慎重的告诉加拉太教会说，我接下来所要写的这就是有算是有六章长度的这样一个书信，是凭着神所赋予他的这样一个权威所写的。那他这么一写的时候，其实也就对比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有人说保罗说有些人，这些人是由人来差派的，跟使徒保罗是由神来差派，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使徒保罗要提醒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是要听由人差派来的，还是你要听由神所赋予那权威所差派来的？那另外同时间也要告诉加拉太教会说，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去从别的福音，可是使徒保罗他自己本身，他现在不是炫耀，他乃是一个勉励说，我们所要抓紧的其实是神自己本身的福音，是来自主耶稣基督他本身的。所以要勉励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说，不要在我们自己就是做神儿女的身份上那么摇摆不定，而是就是知道说我们独一信主耶稣基督，这也就是让我们是在神家里有份。那使徒保罗也让加拉太教会说，我虽然现在要写的内容是非常严厉，可是我是爱着你们的，而且我们是同舟共济，我们是在一起的，不是说我对垒你这样的一个分化。因为这里使徒保罗说是众弟兄，是说大家也都惦念着你们，所以这不是单单只是我一个人觉得啊、哦，你们现在很危，你们现在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处境，是其他人也能见，也能够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同时间他称呼加拉太教会为他家里的一个分子，因为他说我们的父神与主耶稣基督，是用这所谓群体的这样一个形容，是告诉加拉太教会说，不管是保罗或者是其他众弟兄或者加拉太的教会，都是由主耶稣基督所买赎来，成为在主耶稣基督里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团契。所以这当然保罗这么写说我们的父神，这是很 是其实是很窝心的一件事，也就是要提醒加拉太教会说，你接下来读这书信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被骂了，可是被骂的同时要知道说，这真理背后是对你们的爱。主耶稣第四节保罗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自己本身他也认知说，我是也是有罪的，我也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也是需要父神的恩惠。不是说哦，我比你们好，或者说在神面前我是多么的高等公民，然后你们是低等公民，所以我现在来这样子跟你们说话，乃是说我们都是在罪恶中需要我们的父神所来拯救。这是一个同舟共济的一个词汇，也是要让加拉太教会知道说，保罗是要与他们有团契，是要与他们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恩惠平安在这书信里面，在传统就是罗马时代的书信里面，在这一段呢，就是三到第五节这一部分，通常是就是写信的人写给收信的人说 Hello 你好，好，那所以会写一些问候词。可是保罗在这里用上的所谓恩惠以及平安，是超越一个所谓问候的一个内容。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这样写恩惠平安的时候，也就是要提醒加拉太教会，他们能够享受在主里的这样一个团契，确实是神的恩惠，是一个我们本来不应得到的一个祝福，可是上帝却赐恩福了。所以要思考说啊，当我们听基督徒听到说这是恩惠的时候，其实心里应该就油然升起一个对神的这样一个感恩，并且让我们觉得说，对，应该是谦卑下来，知道说哇，上帝有这样一个美好。那同时间说平安的时候，也是要让基督徒心中觉得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讲的平安，不单单只是说啊，心静自然凉那一种的平安，或者说啊、哦，所谓就是脑子放空，然后一点忧虑都没有，或者说环境突然间大转变，不是那一种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上帝说要让一个人在神里面有一个全方位的美好的一个改变，就是在人际关系上，在物质上，在情绪上，在精神上，在体力上，就是只要是跟生命有关的事，这所谓的平安，也就是上帝从起初到末后要使得人进入一个最美好的这样一个境况，所谓的平安，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所赐予的，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是那最好的。所以而且要记得说，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来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平安，也就是要使加拉太教会至少在这书信的内容上，要他们回到认识到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这已经是主耶稣基督说成了，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有这样的一个平安。那对他们自己本身的信仰说，如果加拉太教会或者说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开始说，我们这样算基督徒吗？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是父神爱我们吗？那回到这来自主耶稣基督平安，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行的这样一个大功。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的罪拯救主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境况，也因此知道说这是神的恩惠，这也因为脱离了现今就开始有能力的这样一个拯救，所以呢能够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那使徒保罗在这开场，他先 鉴定了他自己本身属天的这样一个权威，并且同时间告诉加拉太教会说，他对他们其实是带着爱，虽然是带着会让心里难受的一个真理，可是是带着爱，并且是带着一个所谓我们是大家在一起是一家人的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那就是希望说使徒接下来加拉太教会会比较可以愿意接受使徒保罗的那个训诲。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或许他们在听到从第六到第十节第六到第九节这么写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震撼，因为再次回到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书信的基本架构，从问候通常是会进入一个所谓的一个祝福或者是一个赞许，就是说啊你多好多好，我听到你多好多好，或者说哦我希望你的生命如何如何如何。可是从第六到第九节我们看到没有赞许，只有责备，没有祝福反而有诅咒。所以在接受这个书信的时候，或许对加拉太教会来说会当时会有一个很强烈在心里的震撼，说哦怎么没了祝福，反而听到有一个诅咒的那个威吓，那同时间没有得到赞许，反而被骂了一顿。那我们看第六到第九节，这里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其实他本身真的是心理作难，是有那种焦虑，因为他看见说哎，加拉太教会才接受了福音，而且还蛮刚看起来还蛮稳固的，可是突然间转了一个方向。那这个稀奇呢，不单单只是说哦，你现在信别的东西，这种稀奇所带来的震撼就像说你才昨天参加了某某人的婚礼，你今天就听到说他们要离婚，你就觉得这完全就是抓不着他那个思绪的这样一种震撼，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怎么会发生，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这样一种震撼。那保罗这边说离开的话，不单单只是说位置转变了，或者说我现在暂时不想想这些事情，那样子离开。这里所谓的离开呢，是一个很重的词，是讲说自己在对一个所谓权威上的一个忠诚有改变，变质了，也变成像是对那个权威有了一个背叛。所以这个离开呢，是一个就是其实告诉加拉太教会说，你现在好像已经进入一个不是委身于神的这样一个状态，乃是更加委身于人的说法的一个状态。那这里使徒保罗说你们去从别的福音的时候，也就是类似于悔改的这样一个词汇。那所谓悔改那就很奇怪，就是说哦，他们在生命上的一个方向突然间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就是算是回到他们过往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保罗说你们去从别的福音的时候，是当他们朝向主耶稣基督现在转方向，往一个就是扭转了他们之前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生命路程。那如果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转方向的话，方向的转换的话，那就开始远离了生命的路。所以保罗才会说这个是一个很紧迫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现在所谓生命的终极点换了，那要怎么你们而且还没有意识到说有这样的一个转换，那你们不信靠神，反而是去信靠这某些人，也就是说神自己本身他不够啊，他不足够，来自神他自己本身的真理，你们就是说加拉太教会可以认同， 可是觉得这好像还需要加一些其他的元素才能够使得整个福音完整。所以使徒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说，你们似乎就是不单单只是没有活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反而是要回到你们过往的一个老我，或者是一个换了一个包装的一个老我。那或许你们不是在去敬拜那希腊或者是罗马的一些偶像，可是心中的偶像还是存在，只是换了一个面孔。因为有一些人来告诉你一个不是福音的福音。那这使徒保罗这里面讲到说，他们这个加拉太教会受到搅扰的时候，这里就是说让他们觉得哇，他们反而听，就是说他们听到这样一个另外一种福音的时候，他们其实心中是很兴奋的，觉得说哎，这个也是好消息啊。所以呢就呈现了说，他们其实之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福音扎根不够深，以致说其他好像其他好东西来到的时候也说啊，我也想要吃这个甜头，而不是觉得说你虽然说这个是甜的，可是吃起来是苦涩的，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基督福音才是真正的甜头。所以他们之所以加拉太教会会受到搅扰，也就是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上其实扎根还不够深。那为什么说别人可以说啊，这个也是福音啊，可是保罗说这不是福音，因为别人说这个可以，这个也是让你 找到那个生命道路的，其实是要带他们进入一个灭亡的状态，是进入了神再次回到，像是再次回到神的这样一个审判。那使徒保罗说他们更改了这样主耶稣基督福音，那中文的翻译更改是听起来就好像拿个橡皮擦就擦掉那个字，然后写了别的东西。可是它更强烈的一个意思，其实也就是扭曲了事实，也就是把本来美好的事情它把它做了一个变化，然后做了重新一个包装，反而带出来的果效是使人进入灭亡的。那这个不一样的福音，这个不是福音的福音，这个扭曲福音的这个消息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本身好可是不够，你要信主耶稣基督，可是你还需要加一丙丁这样其他的条例，也就是说你绿卡不够，你还需要加上房子卡车啊，然后什么其他的才能够被认为是公民。所以这样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扭曲，保罗知道说这个会使加拉太人进入灭亡状态，所以他用了最强烈的字语叫做诅咒。那我们通常想说啊，圣经里面读，然后突然间说使徒保罗自己本身竟然会说出咒诅这样一个词句，而且还说了两次，也就体现说他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多么的严重。那使徒保罗他这里说他们就应当被咒诅，或者说他就应当被咒诅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自己很不高兴这一些人，所以我想骂他们，然后我希望说那个最糟糕的那个情况能够临到他们身上，不是从他自己本身的心愿。这所谓的咒诅乃是说他们会在神的烈怒之下，也就是说是神的公义自己来审判所传的，这样就是这个这些传不同福音人的这样一个作为，是由神自己本身他要看着人带着信徒要进入那灭亡之路，然后因此他的公义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公义的行为，所以会产生的烈怒，会产生的刑罚。这是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们应当被咒诅背后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说看到咒诅这个词汇是很不容易马上接受， 可是我们也能够知道说，使徒保罗是认定，而且他对神的公义是非常有信心。他知道说，神他自己会对这样取走生命的这样一种不义的行为，他有他的烈怒。所以使徒保罗这里重复了两遍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事情是何等何等的重要，这不是儿戏，这是拿着人的生命来玩的，这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就告诉我们说，唯独基督这样一个真理它的重要性，以及维持这样一个真理它的那个纯正那样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必须委身，必须要尽责去保护这真理的这样一个纯正，并且能够在生命扎根在这样的一个真理上，能够活出实在，就实在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福音。那使徒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是你们所领受的，也就是当时使徒保罗传给他们这样有关基督的一个福音。这里所谓的领受呢，也就是它有一个传承性，而且这个是算是当时的一个技术性词语，也就是说当你听到说是传承的时候，是很严谨的把一字一句传下来，也就是说就必须在传这个消息的时候不能够有错误，否则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所谓要用你的生命来确保一字无误的那一种传承，而不单单只是说哦，我告诉你，然后你就是一传十，十传百，乃是就是一个从得到权威的一个人，借由凭着那权威继续的把这个消息传下去。这就是保罗说，所以你们当时加拉太教会，你们所收到的这个是一个很宝贵，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经过很多的很小心的把这样一个真理传给你们的。怎么这么快就突然间就失去了这样对一个认识的一个尊敬呢？或者说就在这个真理的相信上那么不小心呢？那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回到之前保罗所写给加拉太的这样一个祝福，不是一个祝福，乃是一个问候。这里保罗不只是问候使徒保罗其实是用福音来作于对加拉太教会的一个问候。因为这里使徒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不单单只是一个问候，乃是写着真理，乃是写着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精髓。那保罗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他现在是对着加拉太人，他们也是外邦人来说话，可是他却说我们的时候，也就是要让加拉太人继续记得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福音，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犹太人，都是因着主耶稣合而为一了。那这份就是所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能够因着或历史性或者说宗教性不是宗教性不是因着历史性或者是种族或者是文化作为一个分化，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所有信他人的主。那保罗对待加拉太教会是以基督为本的这样一个出发点来对待他们，对待加拉太教会，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追随着主耶稣基督，并且认知到说他们追随主耶稣基督是因为神赐予他们这样一个恩惠呢？那他们在生命里面，他们是不是能够将他们的平安完全是委身在于主耶稣基督身上？使徒保罗他将自己也包括在内， 也就是说，如果我自己也告诉你一个不是当初传给你有关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福音的话，那我本身也应该受到神的烈怒、神的咒诅、神的审判。所以他坚决相信说，我们所要信的乃是出自神，不是凭着那说话的人。所以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告诉大家说，你们不需要靠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永生的时候，你们不能够说，哦，因为 Pastor Samuel 这么说，所以就对了。乃是说，等一下，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里使徒保罗他就说，我现在告诉你的不是我自己的想法，乃是出自神，是出自神他自己的权威。所以就连天使来告诉你另外一个消息的时候，如果是跟神的话语起冲突的，那你所要信的并非天使，乃是要信神本身，乃是要信最起初你所得到那纯正的福音。所以使徒保罗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以神为主，并且是在真理上是以神的主权为敬仰，而不是说传话者他是谁。就是我们，所以往往有时候我在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他们常说，哎呀，就牧师你讲话才有力量。我说这其实呢，在神国度里面，只要传真理的就是有力量。当然说作为一个传道人有很大的责任，可是有时候往往跟少年人谈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们说话也是只要带着真理就是有力量，也就是该听。好，那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是带着神他的真理所传的，不是看着那个传讲的人是谁，乃是传讲的信息的背后说的那个权威是谁。那使徒保罗在这样一个责备、这样一个咒诅写完了以后呢，他就告诉加拉太教会说，什么叫做基督的福音是唯一拯救万人的福音。那当然这是接下来整个加拉太书透过六章所会继续传述的。那我们因为英文堂现在是在走加拉太书作为一个系列，那我们下礼拜呢，其实联合崇拜的时候会回到加拉太书第四章。那这里只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和英文堂有些连结，而不是说突然间莫名其妙怎么突然间加拉太书冒出来的。是要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在加拉太书里面使徒保罗会讲，就是很慎重的一直重复告诉我们说，唯独耶稣才是那福音，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拯救万人的福音，那没有任何其他的福音，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样一个生命，也会因着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信心，而在过去我们所谓老我的这样一个生活之中，我们画上一个终结。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展开，一个新的生活，这也是会让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基督的福音是那好消息，什么是在唯独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有那样一个自由，活出一个对神的一个敬拜。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最终我们被拯救脱离现今的邪恶，是为了要荣耀神，为了是荣耀归于神直到永远。那我们在对主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信号的时候，我们也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权柄之下的一个新生命，基督他本身就足够了。所以保罗会在第十节告诉加拉太教会说，过往的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也就是使徒保罗这里宣告说他的生命现在是在一个新的权威之下，是由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来掌权。因为这里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并非是对着人，乃是对着神。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现在所在他的生命之中所寻求的这样一个认同是来自神，是来自神他的旨意，也就是唯独基督。那他所希望得到生命的喜悦也是来自神，是借由主耶稣基督所供应的。那这也是随着神的旨意。使徒保罗很乐意的来到就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权力之下，并且知道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就是那恩惠，那他能够有那平安，是因为他理解到这福音里面的内涵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美好。那他这里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他不单单只是提出一个所谓一个主张，乃是说这个是福音本身的一个内涵。因为神爱他，神在他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已经爱他，并且这爱向他的彰显是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予他的一个救赎。也就是回到说那恩惠那平安是从父神以及主耶稣基督而来，并且归到他身上，归到所有的信徒身上。那这是照着父神的旨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爱着我们，为我们的罪舍己，为要 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也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有那权力是要来审判或者是惩罚罪人，因为罪人违背了神。可是这位他本来有权力惩罚人的人，反而将人的惩罚背负在他自己身上，替代了我们，替代了保罗，替代了加拉太的信徒，替代了我们 CCMC 的信徒。这是我们的主人，这是一个充满爱充满恩惠带来平安的一个主人，不是一个暴君，乃是带着这样一个美好心肠的一个主人。可是却是有那能力的，因为他有能力救我们脱离那罪恶。那同时间我们也，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抓得紧，那个根扎得深的话，那我们也会说啊，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有所有的权利说十字架上的羞辱我才不要呢。他本来是可以这么说的，他是可以说好我不要上十字架，这是合理的，因为他没有必要要拯救我们。可是因着他的恩惠，因着神要赐予我们这样一个平安，他反倒说世界他要上那十字架的道路，经历那与神隔绝的这样一个痛苦，以致说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父神面前，享受那父神的荣美，能够颂赞父神的荣美。这是我们的主人看着我们有那怜悯，带着那怜悯的心看着我们，因为我们犹如羊群没了牧人一般。这是当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心中所升起的是一种感恩，是一种喜乐，因为知道哇，我们的主人是何等的美善的一位主人。以致说有一位神学家被问说，你觉得这最伟大的一个神学，那个就是所谓一个基要是什么？那他就告诉他，就他的回答是，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因圣书告诉我。就这么一句话，我们说啊，这是儿歌，可是也就从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爱着我们， 并且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那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吗？还是我们有看着其他的事物，看着其他的人物，然后说哎呀，我们也需要这个，然后我们才是完完整整的那种基督徒，才能够被接纳为基督徒。那或者是如果，尤其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诶，我心中所抓紧的这样一个福音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是单单主耶稣基督公义的这样一个福音吗？还是主耶稣基督公义加上我的一些功德的一些福音？因为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马上会发现说，哎，我们确实是罪人，我们确实不是公义的人。那我们的祷告，我们会是说，哎呀，如果我能够以后呢，我在更就是功课己身，然后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然后祷告，然后哭天喊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啊，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我才能够被神所接纳的时候，我们或许已经扭曲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被神所接纳乃是凭着对神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或是功课己身，我们或是早上爬起来读经祷告，我们或者是晚上诗歌赞美，这些都是因着我们已经有信心成为了神的子女之后才活出来的一个新生命，而不是我需要先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上帝然后会决定说我要接受你还是不接受你作为我的一个孩子。所以当我们跌倒的时候，这往往我们确实是要，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号的话，我们马上转向的是那施恩的宝座，我们马上转向的是说，主耶稣基督感恩，因为有你的公义，否则完了，可是就是因为有你公义，所以我感谢。当然我们会尤其是或者说我们在跌倒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到底是伤了自己的形象呢，还是伤了父神的心？这之间的分化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分化，可是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抓紧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因为当我们抓紧的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是因为我们伤了父神的心。这不是跟我们所谓我们是不是好人，或者说在众人面前看起来是不是那种优良青年的，完全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没有活出见证，是让谁是让谁失了颜面，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或许可以说啊，如果我这样做了，上帝就不会爱我了。啊，然后如果能够，做得更好的话，那上帝会更爱我。这也是扭曲了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说，上帝在他的旨意之中，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他的爱，他已经全全然然的爱了那愿意信靠他的人。所以也不是说我们这样子会使得上帝的爱就是那种上下的这样一个起伏。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着的接纳，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照着父神的旨意，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大功。我们有这样一个信靠，说是基督，并非靠着我们。因为基督教里面所讲的伦理，确实对我想说，对我们华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华人的历史之中，我们或文化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功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容易就从所谓华人的功德套了一个基督的一个名称上去，就好像变成基督教。可是实际上，我们活出的还是以功德为拯救的这样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方向，而不是说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本身的公义。这个我小弟本身在成长的过程中，确实是很多次上帝借由神的灵真的是给恩惠，让我看见说，哦，原来我还是为着我自己能够称义而活， 因为如果哪个犯罪，我突然就觉得，怎么自己是这样，自己是这样，整个头脑就是关于自己，没有，可是没有转向说神的公义，或者说我的拯救是在于主耶稣基督，就发现说啊、哦，原来内在的一些功德律还是存在的，这也就开始，这也就使得说我在我的基督徒生活上，我不是以基督就唯独基督为喜乐为满足，乃是说啊，信基督很好，可是基督是帮我做一个好人，最终极的目标乃是回到我自己本身身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很认真去探讨的一个情况，也就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说，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因着对基督福音的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确实能够自由的活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生命。可是我们发现这个自由是来自我们全然的已经认知到说，唯独基督是足够的。那我们也但愿我们也能够花那时间去学习神的话语，以致说我们能够品尝主恩的滋味，能够知道说啊，这才是真正的美好，这能够认识神，能够敬拜神，这才是那生命最美好的一个祝福。因为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可以说信基督得永生，那这永生没了解清楚的话，很多人会可能会很快的说，好啊，那我要信基督，因为我想要永远的活着。可是如果我们说信基督敬拜神或认识神，可能有些人就会止步说，等一下，我为什么要认识神？可是主耶稣基督本身他自己说，永生就是认识神以及神所差派来的那位基督。所以当我们说你还认识神，不，你信基督，你要来认识神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可以确认，我们说啊，对啊，认识神真是美好的事情，那我们就抓紧了这样一个主耶稣基督一个福音。可是如果我们想说啊，我们来认识基督，要得的永生是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形容的好像我们要去度那个永久的一个就是长假这样子哈，有啊，海滩的屋子啦，然后那个山林里面走是非常清爽的一个徒步这样。那我们或许还没有，不是说你不是信徒，乃是说或许我们需要求神更加的让我们进入说，在这一切之上都是因为主的爱，我们的焦点乃是在主耶稣基督本身。那我们需要更清楚的了解到圣经里面的真理，才不会很快的或许转向其他的福音，或者是心里受到搅扰。那在基督教界里面有一个危机，也就是你信基督很好，可是你需要是一个浸信会的信徒。那你说等一下，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这些都是所谓我们的宗派，是对于圣经一些教导上是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来到所谓核心的认知的时候，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而死，受死三天复活，我们是罪人，这些信仰的核心上面其实没有冲突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今天告诉你说，哦，你是基督徒啊，那你是浸信会的吗？那你说我不是浸信会，我们 CEMC 是独立教会。然后那人跟你说，哦，那你好像还不完全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福音没有抓得紧的话，我们就说，哦，那牧师我需要浸泡一下，我真的是完完全全要浸一次，这样我才会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要问说，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样，你心中受到搅扰？敬礼很好，可是我们如果抓着敬礼为我们就是我们才是基督徒的时候，这就开始产生一些信仰上的一个危机。因为我们会说基督加敬礼，而不是说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希望敬礼，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整个方向
那个后果的一个差别。所以因此我们就连在这样一个所谓基督教界里面，我们也需要非常的小心，说什么叫做唯独基督才足够。那求神怜悯，让我们知道基督的福音是唯一拯救万人的福音。加拉太书里面他们所争论的是，你需要成为犹太人吗？你这外邦人需要成为犹太人，你才能够完全归属在神的家里面。而我们今天作为还是外邦人，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是说啊，我们除了基督之外，我们也需要这个，我们才能够完全是神家里面的人？还是我们能够彼此勉励说，我们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既是神家里的人，可以自由的活出神家里人的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以及团契。那但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被问说基督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吗，我们能够很肯定的说唯独基督就足够了。纵然我们有跌倒，可是唯独基督就足够。纵然我们可能要付上代价，可是对你我来说，我们说在神面前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我们已经被接纳并且蒙福，成为神的儿女。但愿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这样一个福音，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酝酿，让我们能够继续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恩惠，能够活在主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光中。因为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远。阿们。